弟兄姊妹平安。刚才我们一起来读诗篇88章1到18节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觉得很讶异。这个诗篇的一开始有一个小字部分，是可拉后裔希曼他的诗。可拉这个名字我们应该很熟悉。可拉是和摩西一同从埃及出来的，他和摩西的关系也很近，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但是可拉呢，最后作为叛党的首领，那几乎要篡夺摩西的神赐给的权柄，所以最后被神审判。那么神审判他的时候，没有牵连到他的孩子，这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他的孩子没有卷入到这样一个纷争当中，没有参与他们父亲这样一个叛变。所以我们看到可拉的后裔都留了下来。那么在大卫时期，大卫成立了诗班，那么可拉的后裔也在诗班里面服侍，是利未人，而好多都是诗班当中的领袖。那么这个希曼就是诗班里面的一位领袖。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希曼他里面的那种忧伤，他的那种孤单，他的痛苦，我们的情绪也会不知不觉的会受到感染，也觉得很讶异。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的去读，我们会在讶异当中看见希曼的心中他始终有一束光，我们能够看见希曼那个坚定的信心，他在向神去求，向神祷告。那么神为什么把这一首非常讶异的诗放到圣经里面？神放到圣经里面不是要我们来感受这种绝望，来陷在绝望里面，而神的美意是让我们能够透过希曼的这种痛苦，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身处的这个光景。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信主以后，真正寻求神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像希曼一样。可能不至于像希曼那样好像现在阴间里面就要死了，但是他那种孤苦我们是会经历的，会品尝的。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会有，所以在信心的路上，我们可能都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孤苦的时候。但是无论多软弱多孤苦，我们心中始终有一个盼望，有束光，就像希曼一样。所以神要借着这首诗，其实是要勉励我们，就像要像希曼一样，绝对不能放弃我们自己的信仰。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要坚定的来仰望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题目，那就是孤苦中仰望神。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诗篇88章的一部分，一道境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聚集我们到你的圣座前来亲近你，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你来开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看见你，能够看见我们前面的路。纵使我们遇到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相信主，你就是我们心里的一束光，你在带领我们。求主来保守一下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孤苦中背负十字架。孤苦中背负十字架，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十字架，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十字架都不一样。这个十字架是神给我们量身定做的，但是我们所背的十字架，主耶稣已经在那个苦路上为我们背负过了，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即使在 苦难当中、孤苦当中背负十字架，觉得很沉重，但是我们一定会得胜。那么在今天经文的一到三节，西曼就跟神祷告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吁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应尽。”那这三节经文，西曼就告诉介绍他为什么要在神面前来昼夜的呼吁，昼夜的祷告，因为他遇到了环境，这个环境是他心里面埋了患难，是心里面的患难，不是外面的。他的性命临近阴间，就是就要快死了。他现在处在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所以说昼夜，那就是不停的向神祷告呼求，让神侧耳听他的祷告。侧耳，那么如果当我们侧耳去听的时候，就是我们专心的去听，让神来专心的听他的祷告，意思就是神啊，你要应允我的祷告，来解救我、拯救我。他已经，他的性命危在旦夕，满了患难。那下面四到六节，他就来描述他的感受。他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寒暗的地方，在深处。”这是他真切的感受。他说他现在就像跟那个下坑的人同列。下坑是什么意思？坑什么？坑代表的是阴间，就死人待的地方。他就像跟那个死人在一块一样，告诉说临近死阴间，现在是就他在那个里面，就像他在坟墓里面，在被杀的人当中。特别说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这些死人是不被神纪念的，也就是这些人是被神审判没有盼望的，那些不幸。而他说的这些人不是外邦人，是他的同胞，放在一个极深的坑里，非常深，在地狱里面，在最寒的地方。这是他最真实的感受，感觉自己就好像在阴间里面最黑暗最深刻的死人当中一样，不被神纪念，被神忘记了。那不被神纪念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凡是信神的人一定是被神纪念的，神永远不会忘记，神时时刻刻都记着我们，虽然我们在很艰难的时候，神也没有丢弃我们。他说现在不被神纪念，好像被神忘记了，那就是他感觉被神丢弃了。被神丢弃这是很可怕的事，所以在十四节他就说：“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也跟神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那种感受，其实神没有离弃。西曼现在就是被神丢弃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受。我们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现在困苦当中，你怎么祷告的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怎么祷告神的好像不救拔我们，那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或者错觉，认为神把我们丢弃了，我们没有得救。那西曼就是这种感觉。那七到八节他说：“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控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震怒，我被举控不得出来。”他说：“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就把他一些熟人跟他隔开了，那些熟人离我很远，而且呢，我被他们所震怒。”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特别在瘟疫期间感染的弟兄姊妹，被隔离期间， 被隔离的那几天里，那别人见了我们都害怕，都躲着我们，就像西曼这种感觉一样。与人隔绝，被神关了起来，好像在小黑屋子里面不能见人。他说，你的愤怒重压我神，他知道这是神的愤怒使他临到这样一个局面当中，他清楚。那弟兄姊妹，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神的愤怒会临到他呢？如果我们每天寻求神、亲近神，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事，神会不会把他愤怒临到我们？不会的。也就是说，西曼他一定是犯罪得罪了神，神才让他的愤怒重压在他的身上，他现在被隔离。旧约时代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知道什么情况下这个以色列会被隔离开来。我们知道摩西有一个姐姐叫米利暗，米利暗和亚伦呢，这姐弟两个一块来攻击他们弟弟摩西的时候，神就来惩罚这米利暗，最后让米利暗就得了长大麻风，长大大麻风呢就割开。所以在旧约时代我们看到，通常是一个人患了大麻风以后才被隔离，那西班牙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他是怎么犯罪得罪神的没有介绍，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他一定是得罪神了，不能和任何人接触，神让那些俗人远离他，神就让他透过这种方式让他品尝孤苦的这种感受，品尝孤独的痛苦。西曼是因为犯罪得罪了神，神才让他陷在这个孤苦的环境当中。那实际上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很多的神的先知、神的仆人并没有犯罪得罪神，反而是因为坚持他的真理，遵守神的正道，来陷在这样一个孤苦当中，孤独又痛苦。所以往往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走的这条通往天国这条路不是一条宽阔的大道，是一条窄路，是一条满了孤苦的一条路，是叫十字架的路。这条路上我们会常常遇到一些环境，这些环境是撒旦对我们的攻击，也是神为我们特意摆上的。神让我们经历这样各种各样的这种艰难，他是要试炼我们，来造就我们。西曼是因为自己的罪得罪神，被神管教，落在这样一个孤苦当中。即使不是因为犯罪，因为持守真理的缘故，我们可能也会处在这样一个孤苦当中。所以无论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当你真正持守真理的时候，当你愿意遵循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话去行事为人的时候，可能都会品尝到这种孤苦的滋味。我们先看旧约时代，我们看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第一例子是雅各的儿子约瑟。我们刚查完创世纪的这个37章，创世纪37章第二节一句话说，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神是恨无恶的，神希望他的选民是走在神的路上，不能行恶，但是他的哥哥们恶行太多，那么这个约瑟呢就看不惯，常把这些恶行告诉他的父亲。这说明约瑟是行事端正的， 他是听神的话的，他是不愿意得罪神的，看不惯哥哥们的恶行，就告诉了父亲。这个父亲雅各呢，因此就更加偏爱自己的这个很小的儿子约瑟。父亲越偏爱，这些哥哥们就越嫉妒，越不满。那么在37章的第4节，就说约瑟的哥哥们就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当父亲对他们冷落的时候，他们不是从自己身上来找原因，而是来嫉妒，不和他说和睦的话。就这些哥哥们说和睦话什么意思呢？不跟他说一句好话，没有好话跟他说。约瑟当时已经17岁了，17岁的孩子他应该知道，他知道这些哥哥们不喜欢他。假如我们每天都和一群人在一起，特别是今天在职场当中弟兄姊妹，如果你周边的这些人常常没有好脸色给你看，常常给你穿小鞋，你常常被欺负，被受排挤，是什么感受？你一定会感觉孤独。约瑟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假如约瑟也像他的哥哥们一样，对他的哥哥们这些恶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和他们同流合污，一起来行一些恶事，那结果一定是另外一番光景，他也不会被卖到埃及去。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去选择，他宁愿被孤立，也不得罪神，所以后来就被他的哥哥们把他卖了，卖到了埃及。这是一个只有17岁的一个孩子，卖到埃及以后，我们可以想到举目无亲啊。所以到了埃及以后，我们相信他会感觉到更加的孤单，更加的孤苦。所以不要说我们经历了，就是我们想象一下，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的孤苦。约瑟落到这样的局面，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不愿意得罪神。我们再看先知以利亚，在列王记上的19章1到4节，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在屏幕上，我们起。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借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在旷野走了1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以利亚杀了一些先知，抓了杀了众先知，就是杀了400多个先知。这400多个先知呢，都是耶洗别养的先知。以利亚杀了以后，耶洗别那肯定不干，就开始追杀，他就逃命，逃到了一棵罗藤树下，他坐在那儿，他就跟神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不是求神来救他，而是求神，你让我死了吧，向神求死，求神来取他的性命。他不能自杀啊，那么神啊，你取我的性命。他觉得他不胜于他的列祖，觉得他自己做的不像他列祖那样。什么情况导致的以利亚向神求死？在下面的列王记上的19章9到10节，我们再读一下这两节经文。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向神求死，因为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先知他认为都死了，被杀了，就剩下我一个，我现在没有力气，意思就不想再服侍神了，不想再替神来说话了。他以为是就剩下他一个，其实呢还有100个先知是被人藏到那个洞里面，被人藏了起来。但以利亚不知道，他以为所有的真的先知都被这个耶洗别给杀掉了。他现在是没有同路人，很孤单。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身边的同路人你觉得越来越少的时候，寥寥无几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感觉？你觉得走到这条路上特别的孤单，你平时想倾诉连一个倾诉的人都找不到的时候，以利亚现在就是这种感觉。他觉得北国的这些以色列的先知被杀了以后就剩他自己一个人。那现在还有一些先知在耶洗别的手下，虽然被以利亚杀了400来个，还有400-500个，但是那些先知呢都是假的先知，他们是耶洗别喜欢听什么他们就叫什么。而耶洗别养着这些先知日子过得好不好？非常好，不像以利亚。而以利亚呢是神呼召的，所以他必须得对神负责，神让他讲什么他就必须讲什么。正因为他不向耶洗别妥协，不与这些假先知一样同流合污，他在持守神的真理，才落到如此孤苦的光景，落到一个向神求死的地步。这是以利亚。我们再看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的18章18节，我们读一下这些经文。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一切的话。他们是谁啊？他们说是我们有祭司给我们讲律法，还有智慧人，还有那些先知说预言不会间断，我们都有很多的不会断绝，这些先知为我们讲道。他们是耶利米的同胞，是南国犹大人，都是神的选民。这些选民说什么呢？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来攻击他。用舌头攻击什么？那就毁谤他，说他的坏话，说他是假的，你们不要听，说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耶利米说的你不要听，耶利米所传教的他们不想听。我们再看耶利米跟神祷告什么祷告的，在耶利米书的20章7到10节，耶利米书的20章7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见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过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怒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几次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听见许多人的残暴，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约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这是耶利米的祷告。他特别软弱，他说主啊，你比我有力量， 他说我终日成了笑话。一个神所呼召差遣的先知，在他的百姓当中成了别人的笑话，可能人们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耶利米，人人都戏弄他。耶利米说什么？我每逢讲论的时候，每逢什么讲神的话的时候，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当时神就告诉耶利米，你要告诉这些百姓，这个国家要亡了，你们要警醒。而且当巴比伦王来掳掠他们的时候，不要反抗，你跟上走就行了。这些话，这些以色列百姓、犹大百姓肯定不爱听。而那些假先知讲什么呢？我们平安了，平安了。说这个耶路撒冷不会被毁，被毁，这个国不会灭亡。所以耶利米讲的完全跟他们相反，是他不爱听的。他说：“因为耶和华的话，就是因为我讲传讲神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讽刺几次。”耶利米知道，他是因为传讲神的话造成这样一个局面。他说：“如果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神的名讲，我心里觉得就是好像一个团火烧着来。”在我的骨里面烧的一样，我就忍不住不能自禁。就每当想起神的话的时候，他控制不住，他就必须讲，他忍不住不能不讲。有团火，有灵，甚至神的灵在里面吹逼。这是一个神的先知，他还听见了许多人的残暴，他不是不知道，四围都是惊吓，在他周围都是惊吓，就想把他打死。所以好多次耶利米被人拿着石头追着，有好多次被扔到这坑里面，就轿子里面。就是我自己的朋友，和他平时相处非常好，是自己的朋友啊，无话不说的朋友，现在也窥探他，希望他跌倒。朋友都没有了，就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在谁跟谁告状呢？在犹大王。所以这是耶利米向神祷告时候他这种感受，这是他真实的经历。耶利米如此受到这样的一个逼迫，不是外邦人的逼迫，而是他的同胞，他里面的人的逼迫，只因为他实实在在的传讲的神的话，只因为他讲的真相，人不愿意相信，不愿意听，所以凌辱戏弄谋害耶利米这些百姓，还有包括他的朋友。其实不管他的朋友，就是他家里面的人，他的父亲，他的兄弟姐妹也一样，都不会放过他。所以有一次神就提醒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的十二章六节，神就提醒耶利米说，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所以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神知道外人的心，耶利米可能不知道他父家，他这些亲亲的弟兄也在和其他这些人一样想要害他，说表面上跟他说好话，弟兄直接在一起，但是神说你不要信他，你全是话招在欺骗。耶利米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当南国犹大真的灭亡了，圣殿被毁了，好多人被掳到了巴比伦，而耶利米是被他的一些同胞掳到了埃及。他是神说你提醒这些，让耶利米提醒这些人不要去埃及。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一刻，神就不希望他的百姓再回埃及，说这是神的一直这样教导他。当时提醒耶利米，就告诉这些人不要去埃及，因为当时有些人就希望去埃及避难，但是这些人不听，自己不仅去了埃及， 也把来阻拦他们的耶利米一块带到了埃及。耶利米是死在了埃及。耶利米，你看，这一生就是在孤苦当中度过的，因为他传讲神的话，他讲真相，没有像那些假先知一样去讨好人。在路加福音的9:23，主耶稣对众人说了一句话，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这句话很清楚，说你要如果愿意来跟从他，你必须舍己，你必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不是背一会儿就行了，不是不想背就可以放下了，放不下的，我们身上都有十字架的。如果你真的要放下，那可能就与蛇就没关系了。是天天背着十字架，时时刻刻都是背着十字架。我们现在虽然坐在这里，但是我们身上都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不会离开我们的，直到见主的面。所以跟随主的这条路，那就是要遵循神的旨意的一条路，听神话的一条路。既然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做，那可能我们就和许多人格格不入，就会受排挤，就不会受待见，我们就会感觉孤苦。所以当你背十字架走在十字架路上的时候，一定是会孤苦的，是必然的。那什么叫背十字架呢？什么叫背十字架？其实几个字可以概括：全然交托，全然摆上，全然送付，不计代价。全然交托，就是把我们自己所有的交给神，我们自己对自己毫无主权。把你的生命交给神，把你手里面要做的事交给神，把你的想法交给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寻求神的心意，让神来引导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这叫全然交托，全然摆上。全然摆上，你一定是忠心的摆上，不是表面文章，是从心里面愿意摆上自己。摆上什么意思？那就是服侍神。你读出埃及记，我们就会知道，当时神带让这些百姓出来，跟摩西说，让他们出来到那个山上，到西奈山上干什么？侍奉神。从埃及出来的目的就是侍奉神。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从这世界上分别出来，我们的目的就是侍奉神。侍奉神，那就要全然的摆上。让神来使用我们，我们就是一个器皿。器皿是没有腿没有翅膀的，你也走不起来，你也飞不起来，是让把你摆到哪儿，你就规规矩矩的就到那个地方。这叫全然的摆上，全然顺服。我们刚才说过，这些人都是全然的顺服。神要做的事，要他做的事，他一定会去做，像耶利米一样，不能不说，不说的时候心里面就一团火。神不喜欢的事一件都不做，然后就是不计代价。我们看到刚才这些人都是不计代价，甘愿受苦。虽然以利亚在求死，但是他也是不计代价，他没有妥协。所以无论在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真正愿意不计代价去寻求神，神一定会保守。而真正愿意不计代价的寻求神的多不多呢？我们从旧约当中看到，以色列当中真不多。以利亚以为就剩自己了，而耶利米呢，也处在那儿一个被孤立的状态， 所以真正愿意不付代价的寻求神的真的不多，只有那些真正寻求神、真正愿意遵循神旨意的才会不计代价。所以今天也是真正信神的弟兄姊妹必然要在孤苦大中背负十字架。新约时代我们在看到初期教会那些使徒，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苦难是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必然要承受的代价。苦难可能会伴随我们一生，这些苦难可能每个弟兄姊妹都不一样，有的来自于工作当中的，有的来自于家庭的生活当中的，有的可能就来自于自己的亲朋好友等等，不一样。但是我们一定是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度过每一天的。我们看一下保罗是怎么在孤苦当中背负主十字架。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28节，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次，被棍打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威胁、盗贼的威胁、同族的威胁、外邦人的威胁、城里的威胁、狂野的威胁、旷野的威胁、海中的威胁、假弟兄的威胁，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食，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是保罗在讲到他过去经历的时候说的一段话，没有具体的描写，但是这些字每一个字我都能看到保罗的艰难。他是受谁的逼迫呢？是犹太人，也是神的选民，是他的同胞，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然后接续1次。当鞭子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是什么感觉？不是打1次2次，又饥又渴，不得睡，受困苦，受劳碌，这些苦保罗都能够承受。保罗说最痛心的不是这些事，是教会里那些信徒对他的冷漠。在提摩太后书，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讲过，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15节，提摩太后书的1章15节，我来读一下。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奇尼。他特别提到这俩人，这俩人可能是那个亚细亚的某一个教会的领袖。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的老师也是牧师告诉我们，以后讲道时候啊，不要提名道姓，不要去提别人的名字。但是这儿我们看到保罗就特别提到这两个名字，不要提到别人的名字，什么意思？要护短。亚细亚，亚细亚的人是什么？这亚细亚的人是亚细亚教会的一些信徒。亚细亚的教会，我们读使徒行传，读保罗书信，我们知道那都是保罗一个一个亲手建立起的教会，好多信徒是他亲自传福音传给他们的。保罗几乎把自己所有的都倾注在了这些教会里面，但是呢 保罗说现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那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保罗被犹太人逼迫，最后被带到了罗马，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但是没有，几乎没有一个信徒去看他，所以他在里面看到的这些信徒真实光景。在他在保罗遭难的时候，亚细亚的这些信徒一个一个离弃他，他说都有点夸张，其实还身边还有几个跟他一块同工的是去看望他的。很多路加，就路加福音那个作者路加跟他形影不离，一直在照顾他。他说都就是我们看到绝大部分的信徒都是这样的冷漠。在保罗特别需要安慰需要支持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冷漠，而离弃他的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在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保罗就说了一句话，我们仔细读保罗书信啊，他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看到的，跟我们现在的环境是真的几乎差不多。保罗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你们是谁？你们就是教会那些弟兄姊妹，那些信徒。保罗透过信件或者是去那儿讲道，把真理告诉他们，结果是成了他们的仇敌。传到最后成了别人的仇敌，这是保罗。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当中，他也说，他就跟神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们就是和以赛亚一样的这些先知，受神差遣都要传讲神的话，结果呢，传来传去没人信。他跟神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谁？这个谁不是指的别人，是指的以色列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以赛亚传了一辈子没人信，那耶利米呢传了一辈子也没人信没人听，而且还鼓励他打他想杀了他，传了最后是圣殿被毁，国家破亡，国破家亡。保罗也是被神呼召，保罗被神呼召以后，他就一心一意用他的余下这一生来传福音建教会，他最后真的做到了。但最后在被逼迫做监牢的时候，他曾牧养过的这些信徒几乎都远离他。旧约时代是这个样子，保罗时代那个初期教会也是这个样子，那么今天又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能不一定很了解今天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根据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的这种情况，根据初期教会，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今天也好不在哪里。如果你真的在持守真理，也像以赛亚，也像耶利米，也像以利亚，也像保罗一样，你真的在持守真理，你真的是走到哪儿都传福音加真相，不向这个世界妥协，我们可能一定会感受得到今天教会可能和初期教会一样。今天是想进天堂的人很多，但是真正寻求真理，真正愿意背负十字架不计代价跟随主的可能并不多。你持守真理就像保罗一样，就成了别人的仇敌。所以当你周围的人大部分都成为我们的仇敌的时候，我们还能不孤苦吗？一定会孤苦。在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三节，我们读一下这句话，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主耶稣已经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就是信了他以后，我们一定要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的预备，我们一定会进门是窄门，那怎么要进你的侧着身子挤得进，不是大摇大摆就可以进去的。我们走的这条路是条小路，是条窄路，走的人很少，你跟很少的一群人在一起，我们这群人本来就是在很孤独的，这门找到人很少，路也找到人很少。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是跟随他信他，注定要在孤苦当中度过我们的一生，这必然的，我们注定要在孤苦当中来背负十字架，要有这样的思想预备。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这是第一个方面，孤苦中背负十字架。第二方面，孤苦中坚定仰望神。西曼，就这首诗的作者西曼，被神隔离，感觉自己在一个深坑里面，在死人堆当中，在黑暗的深处，在极度的这种孤苦当中，似乎很绝望，但是他并没有消沉。到一个人消沉的时候，他是不会向神祷告的。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姊妹经历过，在特别艰难的时候，都不愿意向神祷告了。不愿意向神祷告是真是那种绝望，连神都不想依靠。但是希曼没有，他没有消沉，而是切切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他在孤苦当中坚定的仰望神。
这是哪个事？出现这些问题了。昨天准备这个 PPT 的时候特别奇怪，有的图片就我删掉的，一会儿又出现。那刚才这个你看，这个有这个，
他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请你侧耳听我的呼求。然后在第九节呢，他说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啊，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他就是在这种非常孤苦的环境当中，他没有忘记向神祷告。为什么？他因为他里面有束光一直照着他，尽管很痛苦，但是仍然仰望神。这是希曼非常可贵的地方，也是我们每一弟兄姊妹一个效法的地方。再艰难不要忘记向上祷告，虽然我们感觉不到可能神与我们同在，就像我们被神丢弃那种感觉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要相信神始终在我们身边。神不一定应允我们祷告，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他让我们经历，那一定是对我们有益处。那在第六到第八节，他说神，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控制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希曼是知道自己遇到这样的光景的原因在哪里，是神的愤怒重压在他身上，是因为他自己得罪了神，他没有抱怨，而是更加切切的祷告神、呼求神，更加去寻求神、亲近神，来仰望神。所以弟兄姊妹，实际上无论是神管教我们，还是神试炼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孤苦的环境当中，让我们经历这种患难，都是为了炼尽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杂质。
让我们成为干干净净的一个器皿，圣洁的器皿，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生命更加的成熟。所以从希曼写的这首诗来看，神加在他身上的这些患难、这些孤苦，其实也是神对他的祝福。所以神对我们祝福是多种多样的，给我们平安是祝福，给我们环境是祝福，让我们有孤苦也是祝福。神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他那里，信心更加坚定地仰望他。再孤苦我们也不去抱怨，我们要心怀感恩，以信心更加坚定地仰望我们的神。那希曼是这样的，那刚才我们讲过那些人全是这样的啊，无论是约瑟、耶利米、以赛亚还是保罗，在创世纪50章20节，这是约瑟最后和他的兄弟们说的一句话，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就说这些兄弟当时卖他们的弟弟约瑟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做的这件事背后神的用意，神没有拦阻，神许可，神的用意在哪里？是要成全保全许多人的性命。约瑟被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到了埃及，他也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直到后来才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先把约瑟带到埃及，为他们开路，创造环境，然后把雅各全家带到埃及逃避饥荒，让他们在那里祖祖辈辈要住400多年，然后带出来形成一个民族。所以在罗马书的8章28节，保罗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所有信神的人都在这里面。万事，所有的事，就是我们每天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们效力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我们当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有的时候特别刚信主的时候会抱怨啊，神为什么这么待我，信了你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难处。但是我们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虽然不知道神为什么把这样的环境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一定清楚神有他的美意，神的心意是为我们好。所以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常常把自己的孩子放到一个环境当中让他们经历一样，是为了自己的儿女，为了我们的益处。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在孤苦当中来学习怎么去背负十字架，在孤苦当中让我们学会依然能够看到心中的那束光，依然能够坚定地去仰望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勉励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即使落在苦难当中，在孤苦当中，我们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的祷告主你没有应允，但是我们相信你也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你要成就的事。主啊，就请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刚强有力来靠你得胜。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要持守住你的道不动摇，即使我们孤苦被孤立，但是我们心怀感恩，我们感谢主你才与我们，你是真正与我们同在的神，有你与我们同在，其实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